轻轻地用祈祷唤醒清晨。迎着初升的太阳，舒展新的生命。清晨的翅膀，翱翔上帝智慧的天空。每一个第一时间，我们和您一起从新出发。时间与上帝相遇，精彩人生从上帝开始。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平安，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福音广播电台，这里是清晨的翅膀灵修栏目。在这样一个安静的早晨，柚子将和您一同回到圣经，去追溯创世纪的精彩故事。很多人都有两个名字，一个是正式的名字，一个是乳名。柚子小的时候，户口本上登记的是乳名，因为不正式，所以在升学考试的时候费了好一番周折，才改成了正式的名字。所以一直到现在都在使用这个拥有法律效力的名字生活着，当然不是节目里的柚子了。那么在今天的内容里，上帝来给亚伯兰改名字，为什么呢？叫亚伯兰有什么不好呢？还是一起去看一看吧。
田牧师您好。
你好。
在今天的内容里啊，我有一个问题。在上一讲当中，这个亚伯拉罕呢，他违约了。如果按照当时这个立约的习俗，他应该是被劈开两半儿的。但是我们就是发现今天的内容里，上帝并没有把亚伯拉罕劈成两半儿，而是很奇怪的来给他做了一个改名字的行为。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这就是圣经的非常奇妙的地方，也是我们的上帝奇妙的地方。那么在十五章，上帝跟亚伯拉罕立约，然后十六章呢，亚伯拉罕违约。那么照理来说，十七章的结果应该是，就是去按照十五章所立的约去兑现。那么那个结果的话，那因为违约了嘛，那得把劈成两半。但是我们在十七章看到的是完全我们意想不到的一个景观，上帝不仅没有按照他十五章所立的约去把亚伯拉罕劈成两半，而且他重新来寻找亚伯拉罕，而且这个重新来寻找在十六章和十七章之间有一个十三年的空档，十三年的空档，因为这个是十七章是以斯玛利，也就他们生了以斯玛利了嘛，是吧？以斯玛利生下之后，他十三岁的时候，上帝来找这个亚伯拉罕，也就是说十六章到十七章有十三年的空档，那么十三年之后。我们这位上帝呢，又重新来找亚伯拉罕，重新跟他立约，而且是把他的名字也改了。这个名字改名字以后会去讲啊。上帝就是说，重新给他祝福，重新再确认，我跟你所立的约，就是惩罚的部分忽略不计，但是吧，但是我承诺的那个部分，我让你有什么，你的子女能够像天上的星星一样，海边的沙子一样多的这个应许，让你成为万国之父的这个应许，上帝说没有改变。我们的上帝是一个执着的上帝，他不放弃。试过十三年，因为我们想试过十三年之后，亚伯拉罕的状态是一个什么状态？他想，虽然不是很完美，但是觉得以斯玛利也在成长，对吧？十三岁， 正好我的儿子现在也是13岁哈，那个，在这种成长的过程当中，那么以斯玛利呢，也是真正成为谁的儿子啊？亚伯拉罕的儿子，是不是？
嗯。
而且这个他的儿子所给带来，他晚年给他带来的各种各样的快乐，那个天伦之乐，应该是无以言表。那么这样的过程当中，亚伯拉罕实际上也忘得差不多了。是不是也曾经上帝跟他的立约，也可能他也是比较淡漠了，但是有一天上帝突然又来找他，是吧？
嗯，
突然来找他。我们知道这一位上帝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一位上帝，所以这个故事实际上17章的故事也是凸显我们上帝是一个怎样的一位上帝，是一个怎样一个品格的上帝呢？今天是不是给我们展现的非常的什么具体。我们今天就分3个啊层面来分享。第一个是什么呢？我们的上帝是一个全能的上帝，全能的上帝。我们先读一段圣经哈，17章的第1节。
17章第1节，亚伯兰年99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上帝，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嗯，上帝这个问题有一点儿，不太让我理解啊，因为，圣经上记着说是世界上没有一个义人啊，这个，但是为什么上帝要跟他说你要做完全人呢？
我们现在进入到当时的情景当中，你看他亚伯拉罕99岁的时候，他的儿子以斯玛利13岁的时候，对不对啊？
嗯。
耶和华出现在他的面前，他的第一句话劈头盖脸是一句话什么？你要在什么？我是全能的上帝，他就展现他的是一个怎样的一个上帝。我是全能的上帝，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他没有说你生孩子的事情，是不是？
嗯。
也没有说曾经立过约的事情。我是全能的上帝，你当在我的面前做完全人。亚伯兰可能当时听到他的这个意思，有点说，我是完全人吗？我哪个地方不完全呢？是不是？
嗯。
全能者哈，就是上帝在说他是一个全能者的时候哈，我们要知道他是为什么说上帝这么问，为什么他说没有义人哈。但是今天说上帝说你要成为一个全能的一个
完全人，
你要成为一个义人，对吧？那么先看看这个全能者，在希伯来语里边，全能者叫 El Shaddai，El 是上帝的意思，神的意思 ，Shaddai 是乳房的意思。那么这个含义就是什么？我们的上帝是供给什么？供给生命和营养的神。那么这个全能者意味着人的生存完全依赖于上帝，就像婴儿完全依赖妈妈的母亲的那个乳汁一样，离不开上帝。离开了上帝的话，就什么？他就是一个就是生命的结束了哈，
死亡的状态。
所以上帝是我们生命的供给者，人是上帝生命的承受者，这样的一个关系。当上帝说我是全能者的时候 ，El Shaddai 说这个话的时候，你离不开我，我是给你生命的，离开我你没有生命。我们知道这个上帝也是一个圣洁的上帝，他是分别为圣的神，他是与众不同的上帝。虽然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神，人所造出来的神，但是只有上帝是真神上帝，他是圣的，是完全不一样的。怎么不一样？他是全能的上帝，就是 El Shaddai 的上帝，供给我们生命的上帝。那么上帝现在跟亚伯拉罕有个要求，他说了一个他是怎样的上帝，就给他一个要求，什么？你要成为一个完全人，要成为义人。刚才问了哈，圣经说这个世界上没有义人，一个都没有，全是罪人，对不对？他上帝对一个罪人现在提出一个要求，什么要求呢？你要成为义人，是不是有点矛盾呢？
好像有点太苛刻了。
啊，苛刻了，而且是这个之间的那个这种落差太大了，是不是？你是罪人，但是我要求你什么？成为完全人，就要成为义人。但是这个他上帝的话是一个完整的话。上帝说我是全能的，这是一个保障。而且上帝呢说你，我跟你谁呀？我跟你是一个立过约的关系。在15章不立约了吗？是吧？ 我跟你已经立过约的关系，也就是说我能够让你成为一个完全人，但是你现在不是完全人，你现在违约了，但是我还要跟你要重新立约。上帝从来不降低他的标准和要求。我们其实在对圣经我们有一些误读，就是觉得旧约的圣经很苛刻，新约的耶稣非常的宽宏大量，是吧？新约的耶稣非常温柔，非常和谐可亲。旧约的上帝呢，有一点像我们的父亲一样，就是很严厉，是不是？我旧约严厉，新约不严厉，对吧？好像给我们这个印象。但是我们真正读耶稣基督在四福音当中所说过的话，我们知道上帝根本没有降低要求，他从来没有降低过他的标准和要求。当以色列百姓理解这个杀人就是我们所一般概念中的杀人的时候，是吧，就是拿着刀去流血的这个杀人的时候，耶稣说你心里要恨了一个人，那就是已经杀人了。耶稣说的话，耶稣是重新恢复什么被以色列百姓降低的这个标准，重新恢复到上帝他本来的标准。上帝从来没有降低过，我们的上帝是永不改变的上帝，今天依然我们的上帝的标准没有降低。但现在我们常常发现我们个人作为基督徒，我们的标准有的时候都不如不信的人，我们教会的标准有的时候都不如可能社会的一个组织，我们的标准太低，这个太低了，不是我们的标准太高了，而是我们的太低了，甚至都不如社会的一般标准。这个时候教会的存在就失去意义了，盐失去了味道，它就会被遗弃。教会本来是一个什么，这个世上的盐和光啊，我们基督徒就是这个世上的盐和光，但是我们的标准降低了。我们可能标准现在已经很多时候退化到一个什么程度，我们勉勉强强周末去教会聚会，哇，我就是基督徒了，对不对啊？平时不读经也不祷告，就祷告也是吃饭的时候祷告，或者是象征性做个祷告，我们的标准还不如耶稣当时的那些犹太人的标准。耶稣说了，你们的义如果不超过什么法利赛
人，
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不行的，你法利赛人做的东西你都得做，而且比这个还要高。耶稣说的话就是这个样子。耶稣他接纳我们，他是按照我们现在的样式，我们罪人的样式，他接纳我们。但是耶稣从来他不是降低他的要求。所以我们今天看到实际上的这位上帝来找亚伯拉罕的时候，他说我是全能的上帝，我从来没有降低过标准，你要在我面前要成为完全人，你不能成为一个不完全的人。当然了，这个完全的概念我们也很多误读，我们完全的概念，我们心目当中完全的概念是什么呀？十全十美，对不对？而且是我们可能成了基督徒之后，我们也是拿着十全十美的概念去看教会，我们就看我们的丈夫，我们的妻子，我们的孩子，我们就受不了，我们过着什么水深火热之中，我们就生活在地狱当中。因为十全十美的话，其实十全十美应该从哪里寻找？在上帝那里才能找到十全十美，在上帝那里我们才能看到一个完整的一个人的形象，就耶稣基督里。但是我们是不断的在人的身上寻找什么？寻找上帝，对不对啊？我们希望我们的丈夫就是上帝，我们的妻子是上帝，我们的孩子是上帝。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你们要仰望那让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为什么我们仰望十全十美的上帝？上帝愿意在我们在仰望他的时候，他会在我们身上动工，重新创造我们，使我们不断的什么越来越像他，我们的品格越来越靠近他，我们越来越跟他什么亲近，越来越跟他跟上帝之间没有这种隔阂。但是因为我们是罪人，我们跟上帝之间有距离，是罪把我们跟上帝之间隔开。因为罪，亚伯拉罕违约了，我们可能有耻， 但是不是一张白纸，这个纸已经有很多的文字，很多的这种那个叫涂鸦，
嗯，
是吧？
是。
所以在那里边拿着这个很涂鸦的、很乱的，写了很多的东西，又有画，什么有墨汁，什么这种东西，在那个上边我们写信，写什么信呢？写给上帝的一个恋爱信，很难看得懂。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也写什么？写给我们邻舍的爱他们的信。这个信给他，他看不明白，这个到底是什么？是恋爱信呢？这个东西很混乱，知道吗？很混乱，所以我们常常看不懂人，为什么？因为我们乱，我们对方也乱，互相都看不明白。所以上帝要洁净我们的心灵，让我们的心灵重新什么？用他的宝血，重新把它变成一张白纸。然后在那里写东西，啊，这个罪让亚伯拉罕自己都没有看明白，为什么他侮辱上帝的约了嘛？是不是？那么在圣经当中，这个罪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我们现在所知道的，一般的概念，就罪是罪的结果。圣经的罪的概念是什么？没有打中那个靶子，啊，就是打偏了，就这个意思，打偏了，没有打中靶子。什么叫那个靶子？那个靶子就是上帝的完全。但是人能不能打中啊？没有罪的话能打中，知道吧？但是因为人有罪嘛，所以老是打偏。我们瞄得很准，但是呢，我们一打出去他就偏了，一打出去就偏了。所以上帝其实他告诉我们，在新约的时候，他给我们的第一个信息，你们要悔改吧，天国近了。你们悔改吧，什么意思？你们都打偏了。虽然你们想打中，亚伯拉罕和撒来他想打中，他们想成就这个约，但是打偏了。因为什么？因为罪。因为罪。所以悔改是上帝对我们的祝福，也是只有我们在悔改的时候，我们驱除罪，也就离罪成圣的时候，我们才能成为完全人。那靠什么？就是靠耶稣基督的宝血。所以当我们跟耶稣连在一起的时候，用保罗的话说，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的时候，我们才能成为完全人。所以上帝现在是就是跟亚伯拉罕提出这个要求了，对不对啊？你要成为完全人，那个用新约的语言的话，就是用保罗的语言的话，你应该在耶稣基督里，是这个意思。用今天我们在教会里的语言说，你现在信耶稣。在上帝说这个话，知道吗？啊，所以有一次在教会的一个培灵会上，一个传道人的培训，这个培训的一个培灵会上，我当时有分享的一个主题就是我们信耶稣吧。这个可能对于有些人感到是羞辱，但是这个是圣灵感动我的话。我们现在是传道人，可能我们是可能是做这个上帝这个同工，是吧？转着义工，但是我们从哪里开始？信耶稣开始。在我们去做很多服事，去教会的讲道，我们去做什么善事，我们去做很多很多在我们看来应该做的事情之前，我们的第一步就是信耶稣。我们信上帝。圣经说，如果你的行为不是出于信，全是罪。就哪怕是我在教会里热心的服侍，但是这不是因着信去做，就是罪。在上一章我分享过，有一种热心，大发热心，但是他不荣耀上帝。而且说大发热心的时候我们比较危险，为什么？我们大发热心的时候，我们常常忘记我们是罪人，对吧？我们自己觉得我现在大发热心，别人都不做的我做，那我觉得我是什么？不是罪人，我忘了我是罪人。我们不是拒绝上帝对我们的称呼，你是义人，而是说，当我们是知道自己是罪人的时候，我们才是需要上帝，我们就是要什么？不离开耶稣基督。因为离开耶稣基督，我们是什么？就是罪人。就像以前的逃避城一样，你离开逃避城，你就是艾撒了，对吧？虽然我们是罪人，但是只要跑到那个逃避城的时候，逃城的时候，是吧？我们就是安全的。那耶稣基督，那么今天 但依然他跟我们说什么？你们要信我，我要敲你的门，但是你不接待我。在约翰福音一章也说，我来到自己的地方，我所创造的人他们不接待我。每一次在教会里欢迎新人，我其实都有一种感动，我就是呼召今天第一次来到教会的人请到前面来。当我呼召你愿意信耶稣的人现在跟我一起做祷告，你可以用你的阿们来回应我们的祷告。这个时候我是每次我都有感动，为什么？因为这是我们信仰的开始。这种祷告不仅是新来的教会的人，还是在教会里生活了很长时间的人，我们每一天都需要。我们从信耶稣开始，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拍摄也是一样，每一次都是要开什么呀？就是先开机开始，对不对啊？这个电源都没有了，电源连不上了，我们在这儿两个人拍了半天没有任何用，是吧？
嗯。
所以说后来有一个人他提出了异议，他还是跟我关系很好的人，他说你为什么讲这个东西，我们都是现在讲到人了，你为什么还跟我们说你们要信耶稣？我说这个话不仅对你们说的，我是对自己说的。我每天我也是，我说每天的献祭说，上帝啊，让我真正的信你。信谁呀？信这位全能的上帝，这位爱我们的上帝，让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这位上帝。不是因着信所做的任何事情都是罪，都是罪，而罪呢让我们偏离，让我们达不到目标，让我们什么不能成为完全的人。所以上帝找到亚伯拉罕说，第一句话就说，我是全能者，你要什么？你要成为完全人，你在我的面前你要行出完全来，你要悔改，因为我是完全的，所以你也要完全。所以你看上帝的要求呢，让我们这些不完全的人去信靠耶稣基督，因为他才是完全的，唯有他是完全的。
完全人就是真正信靠上帝，悔改，并且意识到自己需要上帝的人。亲爱的听众，我们都自称为是信上帝的人，但是当我们静下心来问问自己，我们真的是相信上帝吗？现在正在主持节目的柚子和正在收听的您，虽然我们都在接触着信仰，谈论着耶稣，那么我们真的相信吗？我们身上有变化吗？这个问题留给大家思考。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一首好听的音乐。这是来自有晴天音乐世界的诗歌，你配得。让我们一起静静地来欣赏。
你配得荣耀，你配得赞美，我的主，我的神是何等完美，你为我受苦又为我受死，我的主，我的神，你是我救赎。你配得荣耀，你配得赞美，我的主，我的神是何等完美，你为我受苦又为我受死，我的主，我的神，你是我救赎。清晨我晨鸣我心意，你必垂听我声音，我到你面前祷告，祈求你完全怜悯，求你使我受洁性情，让我凡事荣耀你，愿我一生 事都靠你时常关心。你配的荣耀，你配的赞美，我的主，我的神是何等完美。
愿上帝怜悯我们，能够成为荣耀上帝的圣洁器皿。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和柚子继续回到清晨的翅膀灵修栏目。创世纪系列讲座继续邀请您的参与。
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六章二十八节到二十九节。
约翰福音六章二十八到二十九节，众人问他说，我们当行什么才算做上帝的功呢？耶稣回答说，信上帝所差来的，这就是做上帝的功。
他说我们要做的功是什么功啊？信他。那这个有人提出疑问，那我说我们什么都不做吗？那谁来接待这个新人？谁来这个扫地，对吧？谁来讲道？但是其实耶稣的意思是什么？当着我们真信的时候，我们不可能不动。
嗯，对，
对吧？
对，
在约翰福音四章看到我们那个三章那个撒玛利亚女人，当她发现了这个耶稣，知道他是弥赛亚的时候，她相信他的时候，她就动起来了，对不对啊？
嗯，
她的生命发生了改变，她原来回避的这些人，她到村里什么呀，把这个水罐放在那里，然后她就转身就跑向村里，是吧？挨家挨户的传道。我发现了谁了？我发现了那个要来的弥赛亚。
弥赛亚。
对吧？
嗯。
就当我们真的相信的时候，我们肯定会动的。我们早晨早灵修，如果说早灵修能够真的给我们相信通过早灵修能够去带来我们的祝福的话，肯定能早起，没有问题的。
阿们。
有的时候早晨很早，我们去比如到火车站接人，是吧？老家什么舅舅来了，然后说早晨啊五点半到北京站接站，对不对啊？能不能起来？
肯定能起来。
但是如果你不相信舅舅来，你绝对起不来。
嗯，
就是平时睡懒觉的人哈，他起不来。但是当他真相信的时候，他肯定能起来。所以说我们做上帝的工什么工？我们就是上帝说你们就信开始，就是他知道我们从哪儿开始。所以今天这个信息其实对我们真是一个很大的祝福。你看，所以使徒保罗他告外说什么呢？他说信耶稣才能完全， 信耶稣才能称义，这是福音的核心。
嗯，
福音的核心。腓立比书我们看三章七到九节哈。
腓立比书三章七到九节，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上帝而来的义。
完全不是十全十美，十全十美是一种静止的，一种停止的状态。
嗯，
完全是一个动态的，不断的活动的，不断的成长的一个生命态，完全。
嗯，
比如是一颗种子，它是完全的。为什么是一个种子是完全的？里边有生命，对吗？
嗯，
那个种子发芽了，完全的，因为那里边有生命。这个发芽的长出枝子了，它是完全的，那里边有生命。然后它长叶开花了，它是完全的，因为那里边有生命。它结果了，那是完全的，有生命。但是我们现在的完全的概念是什么？最后那个状态是吧？
嗯，
所以我们为什么说基督徒的生活是特别有意思啊？因为我们不断的在耶稣基督里成长，不断的去变化啊。我们知道今天和昨天的我不一样，我们新年跟去年的我不一样，不是不好的方向不一样，而是什么？我们看到在耶稣基督里，我们的信仰越来越成熟，我们的品格越来越什么？越来越有香气啊！我们的对人生的态度也是越来越充满自信。所以这种的一种生命的改变，生命的成长，这个过程的每一个过程的环节都是完全的，这是圣经所说的那个完全。就像我们的电脑，只有插在插销里边，是吧？只有跟电源接上，它是完全的。让我用这个电脑，我可以写诗，我可以用电脑写一个剧本，用电脑可以写一个恋爱信，用电脑我可以处理一个公司的什么这个统计报表，对不对啊？我可以做这个，那就是说。这个时候我们是始终做一个完全的状态。上帝让我们完全。说上帝说我是完全人，所以我是完全的，所以你们也要完全。基督徒成为一个完全人，他不是一个未来的一个事情，而是你的现在进行时。我今天就要完全。在谁的面前？在上帝的面前。所以上帝对亚伯拉罕的那个要求不仅仅是对亚伯拉罕的，也依然是今天对我们的要求啊。有一次我去也是一个地方做培灵，然后当时我就提了一个疑问，提了一个问题，他说当时有20多个教会的传道人在一起学习，完了我说请完全人举手请完全人举手，他都不敢举手。当然这个我说话得有前提了哈。嗯，我讲的完全是圣经里的这个完全人，但是我们完全听的是我不完全，因为说举手的话觉得什么我不谦卑，是不是？其实谦卑和完全是不矛盾的。你看种子在它的种子的状态的时候它叫谦卑，知道吗？
嗯，
发芽的时候它就是比我们在我们换个比喻啊，小孩像小孩那叫谦卑，知道吧？大人像大人那叫谦卑。一个20岁的姑娘像20岁的姑娘，那叫谦卑；30岁的这个一个少妇成为一个像30岁的少妇，那就谦卑；50岁的一个中年妇女，她就是像50岁的中年妇女，那叫谦卑。如果50岁的青年这个中年这个主妇啊，她还自己老认为她是18岁的小姑娘，那不叫谦卑，知道吧？那叫错位，错位。这样罪还可以说什么？罪是错位。不在其位置，又不在自己本位上，要守位，守住我应该在的地方，就人应该在的地方。那个地方是谁指定的？上帝指定的，不是我来设定的。上帝通过圣经，他告诉我们，人应该是在什么一个位置上，他的位置就是他敬拜上帝，听从上帝的话，按照他的旨意而行， 他过一个跟上帝立约守约的生活，这就是人应该过的生活。这样的时候我们不错位，这样的时候我们是完全的。用我们今天立约的角度来说，我们跟上帝在什么上帝的立约的关系当中的时候，我们是完全的。所以亚伯拉罕，上帝对亚伯拉罕说，你要成为完全的，什么？你虽然违约了，我知道，但是我是全能的上帝，虽然你违约了，你还得跟我守约，对不对啊？我现在要跟你重新要立约。我们的上帝太好了，不管我们怎么样，不管我们怎么充满这种人的罪性，我们亏欠上帝，但是我们的上帝他绝对不放弃我们。我们既然逃避上帝到天涯海角，他还跟随我们，就像一个父母对他的子女，他绝对不想放弃一样。无论他的子女跑到哪里，这个父母啊要一直苦苦地去追寻。原来我们教会里有一个姊妹，她有一个家里的就是非常痛苦的一个事情，她有两个女儿，她的小女儿18岁的时候，有一次电话里跟妈妈吵架之后，从此就不再联系了。不仅是不再联系了，已经有十多年了，联系不到。就是她找到她原来，她是到南方一个城市去打工嘛，那个原来的公司，还有她的同学、她的朋友，所有动员了所有的人脉，很多年，这个父母一直寻找这个老二，这个第二就是他们家的小女儿，十几年了，这个女儿再找不到了。所以每每我跟这个老姊妹哈，她现在已经不在这个教会，她回到老家了，我跟她一起祷告，我听她说的时候，我心里真的很痛。但是她十多年了，这个妈妈和她的爸爸从来没有放弃过对这个女儿的寻找。他千方百计，后来我就给他做了一个提议哈，你能不能在网上发布？因为现在网上很发达，是不是？然后一个是当然祷告了，另外能不能找到？其实我们的上帝也是一样的，他绝对不会放弃我们。这就是我们人类的希望，是不是？如果我们上帝放弃了我们的话，我们没有任何希望哈。我们为什么快到春节的话就想回家？因为那里有我们的父母，是吧？
嗯，
他们对我没有任何，始终任何的时候他都等待着我们，任何的时候他都会接纳我们，对不对啊？不管是我们拿着礼物回去，还是我正好今年那个钱呢、好几个月没有找到工作，我现在没有收入，是吧？我们能勉强的买到车票回去，我们的父母还是非常愿意接纳我们，对不对啊？甚至我现在没有，都回家的钱都没有了，然后是跟妈妈打电话说，你能不能把那个回家车票先给我寄过来，我们妈妈还是愿意的。
嗯，
有的时候我们当时心里啊觉得亏欠父母，这是没有问题的啊，但是呢有的时候不要过度的，因为哎呀今年回家，我今年没挣到钱，我没有存折我心里特别特别有压力，这个没有必要，这个需要信心。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父母，我回去对我们父母来说最大的礼物不是那个什么那些饼干呐、什么果脯啊这些东西，而是我们子女本身是对父母最好的什么最好的礼物。所以我们这些罪人，当我们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无论我们过去怎样，我们本身就是对上帝来说是最大的一个喜乐，最大的礼物。这是彼此这样的，上帝对我们来说是这个人生当中最珍贵的礼物，对不对啊？他的恩典，他的慈爱，倒过来也是一样，因为这是一个彼此一个立约的关系，是彼此相爱的关系。
阿们。
上帝等了，所以等了多少年？
13年。
我们的父母也就等了一年吧。我们一年回家一次，一年有的人说我一年都没有回家了，一年，我们上帝等了13年。所以86岁的时候，亚伯拉罕撒拉是吧，那个时候生下不是那个通过夏甲生了那个
以实玛利。
然后13年之后99岁的时候，亚伯拉罕，这个时候亚伯拉罕也没有生育能力了，但是上帝呢来寻找亚伯拉罕，重新跟他立约。
这里有一个问题啊，为什么上帝要等了13年呢？ 而且13年后，亚伯拉罕他明显已经不能有这个生育能力了。
嗯，
上帝为什么不早一点出来啊？难道他不怕亚伯拉罕再通过自己的能力，然后去生儿养女吗？
啊，这个问题是一个啊，圣经里我们看到他没有一个明确的一个回答。
嗯，
啊，我们其实解经的原理是，上帝带我们到哪里，我们就到哪里。但是有一个，我们通过前后的文脉上，我们可以有一个这么一个想法，一个去思路是什么呢？当就是85岁的时候，撒来没有生育能力，
嗯，
但是亚伯拉罕有，
对，
有没有？
有，
生了以斯玛利了嘛，对吧？嗯、那么到99岁的时候，我想是不是亚伯拉罕也没有生育能力了？99岁的时候、
嗯，
这个时候就是因为在往后的这个岁月当中，除了以斯玛利之外没有孩子，
嗯，
不再有孩子，对吧？
对，
所以说这个时候，也就是说，不仅撒拉没有生育能力，对吧？亚伯拉罕没有生育能力的时候，上帝来寻找他。有的时候我们的祷告没有得到立即的回应，其实。常常是这么种情况，什么呢？上帝等我们等到什么时候？我们彻底放下我们自己的想法，我们彻底说我们不行的时候，因为人呢、啊，只有觉得自己还行嘛，他会折腾，就他不会放弃的，是吧？但我们自己就说完全说我们不行的时候，上帝来寻找我们。所以后来我跟上帝也学到这么一些啊，工作上我就学到这个圣经的一些方法。有的时候可能有些人，我们就干着急啊，对吧？他就在那儿就愿意往外做折腾，是吧？你说一次两次他也不会听的，但是这个时候就要等待，而这个时候等待是需要信心的等待。你没有信心的话，那等到什么时候，他再去碰壁？他在遇到一些瓶颈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再去找他跟他说话，这个时候这个话他能听进去。我想我们跟上帝关系好像也是一样啊，所以当我们的祷告不得不到上帝这种回应的时候，实际上上帝的等待并没有放弃，上帝依然还等待我们。他等待的目的是什么？等到什么？我们真正需要他的时候，我们真正放下我们自己的一切想法的时候，这个时候上帝来。所以说99岁的是不是这样的一个时候？是不是这个时候亚伯拉罕开始能够什么接受上帝的这个他的立约，而且是上这个亚伯拉罕真正相信什么？我和撒拉都没有生育能力，这个时候给的这个儿子是什么？是上帝给的，
来自上帝的，
上帝给的，这个不是我们生的，而且这个是心服口服，对不对啊？
嗯，
那个时候在86岁的时候还是有一点心不服，是吧？
嗯、
对不对啊？
对，
他还有生育能力吗？是不是这样的一个原因？
嗯，有可能，
有可能，
嗯、
但圣经没有很明确的说因为什么。
嗯
嗯，但是最起码他给了一个13年的一个时间哈。我们再你看看哈。上帝在99岁的时候，他不来亚伯拉罕嘛，对吧？然后上帝说：“我是完全者，我是全能者，他没有降低标准。”然后我们接着看3节4节，看亚伯拉罕怎么去回应。
3节到4节，亚伯兰伏伏在地，上帝又对他说：“我与你立约，你要做多国的父。”
你看，亚伯兰还是谦卑的，是吧？他伏伏在地，但上帝更执着。上帝说：“我与你
立
约。”
也
这时候又提出来，刚开始提的是你要成为完全人，对吧？
嗯、
现在他说的立约的事情，我要你做什么？多国的父。我们的上帝的执着，成就我们的得救的功夫，这也是告诉我们，平时我们在去对待我们周边的邻舍的时候，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兄弟的时候，我们也应该像上帝一样执着，不要轻言放弃。常常是我们的执着，就让他们得到什么得救的功夫啊！即便是往往看起来根本没有指望的时候，我们都没有必要放弃，因为我们所信的上帝是他绝对不放弃的上帝。 啊，所以我们接着就看到一个上帝的另外一个品格，就是我们的上帝不仅是一个全能的上帝，而且他是一位信实的上帝，就我们可以相信他，我们对上帝可以信靠他，他是一位什么？因为信，就是说信实的上帝。你看在四节，上帝在重复嘛，我跟你立约，这十五章的那个立约的实际上内容的一个新的一个版本了，是吧？而且这位上帝在早在创世之前，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上帝呢已经立约。他是为什么立约？假如说人犯罪的话怎么办？所以三章十五节这个立约的内容，早在创世之前，在人还没有被造之前，已经三位上帝之间已经协商好的事情。那个时候谁啊？就是圣子耶稣，你要道成肉身，去到人的中间，亲自为他们流血舍命。这位上帝呢，从创世之前到创世之后，包括亚当夏娃犯罪之后，一直到亚伯拉罕，在这个整个人类的历史当中，我们上帝跟人所立的约从来没有去改变，一直到现在。因为我们的上帝是什么呀？一个信实的上帝，信实的上帝。我们看第七节。
第七节，我要与你并接你世世代代的后裔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上帝。
耶和华现在就是说一再重复什么呢？他是永不改变。我不仅要成为你的上帝，我也要成为你的后代
的上帝，
对不对啊？我就不仅要做亚伯拉罕的上帝，我也要做你的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是吧？是这个意思吧？是上帝真好。我们的上帝不仅要做我的上帝，他要做我儿子的上帝，
阿们，
是吧？还要做以后我的孙子的上帝，可能虽然还没有出生。是吧？那我既然不再是了，我们的上帝成为我的子女的上帝，我的后代的上帝，那我有保障了。上帝就是这是一个品格。如果我们的上帝只是一个全能者，特别有能力，我们的生命离不开他，但他不是一个信实的上帝的话，这个有一点问题，知道吧？他的能力，他随便改这个立约，对不对啊？因为我自己制定的约嘛，我就随便改合同。现在这改合同这个叫叫什么？这一个也是一种罪了哈。上帝他有这个能力和权利，但是上帝他是信实的上帝，他自己守约。所以你看啊，五节我们看一下，五节。
五节，从此以后，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因为我已立你做多国的父。
你看，上帝是信实的上帝，他不改变的上帝，他现在改名字。那亚伯拉为什么改成亚伯拉罕，对吗？亚伯拉罕的名字是尊贵的父亲，
尊贵的父亲，
尊贵的父亲。亚伯拉罕是多国的父亲，所以他把他的跟这个亚伯拉罕立约的内容，我要你做多国的父嘛，对吧？把这个立约的内容写进了哪里？
名字里，
亚伯拉罕的名字里边。在十三年之后，九十九岁的时候，亚伯拉罕的水平啊，停留在以实玛利的水平，他现在不像是多国的父亲。上帝曾经十二章的时候已经跟他立约了，我要让你成为万国，是吧？这个要让你成为一个大国，是吧？有一个多国的父亲。但是现在有了一个儿子以斯玛利之后，他的水平就停留在又框住在以斯玛利的这个范畴，知道吧？以这个为满足，他不再想多国的父亲了，知道吗？所以上帝来提醒，不行不行不行，你的水平不是这个水平，你应该成为多国的父亲，这是我跟你立过约的，你现在就成为一个只是以斯玛利的一个中国的父亲，不行。上帝今天依然对我们这么说，特别是我们到了社会之后，我们很容易就是我们的原来的曾经的梦想没有了，我们就是只看到三米以内生活，那种只看到这个鱼缘将处，只顾我捡钱的这个利益的生活。现在亚伯拉罕有点像这个样子了，以斯玛利成了他的全部，他只是一个以斯玛利的父亲，上帝给他的定位，你不是，你是列国的父亲，所以我要给你改名字，改成亚伯拉罕。所以我们的上帝是一个又执着，而且是啊，他也有很多的创意，是吧？他把这个，他老忘嘛，老忘的话，他就把名字写在哪里啊？你的名字里边。所以别人说，撒来说亚伯拉罕， 那每次他周边的人，他的朋友们叫他亚伯拉罕，是吧？他的那个什么这个老乡们叫他亚伯拉罕的时候，这个名字就是上帝跟他的约嘛，他就想起了什么上帝跟他的立的约，知道吗？其实我们作为基督徒，这个也是非常好的名字。当我们称为你说我是基督徒的时候，我是什么徒啊？我是基督的门徒，这个意思吗？对吧？我是信耶稣的人，上帝也是把我们的名称里边写进了他跟我们的一个立约的内容啊。所以上帝把约，永约，永远不改变的约，刻进了他的名字里边哈。这个亚伯兰哈，就是他的原文里边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字里边加了一个词啊，叫赫。这个赫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个呼气音，不是吸气音，呼气音，就是我们呼气的时候那个音，赫。那么也就是在他的名字里边加进了生命的气息，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情景。这让我们想起了创世纪二章七节，还有约翰福音20章22节。我们知道在二章七节当中，创世纪耶和华，我们看看二章七节哈，
耶和华上帝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
那个时候好，他把吹气音嘛，然后我们看二十章二十节，约翰福音的20章20节。
20章22节，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
在希伯来语里边，生气，生命的气息，叫 ruach，就是这是一个圣灵，就是灵的意思。所以耶稣在复活以后，找到他的门徒们以后，就给他们吹气嘛，给他们吹气之后，让他们受圣灵。这个是很有意思的啊，一个意思哈。所以上帝给亚伯拉罕这个名字吹气，就变成了亚伯拉罕，这是一个很大的祝福。其实这个应许不仅给了亚伯拉罕，也给了今天我们这些基督徒。上帝愿意让我们从一个普通的一个人变成了一个基督徒，他改变了我们的名字，他在我们的名字当中注入了他的生命的气息。每一次我们称我们自己为是基督徒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这个名字是上帝给我们的，是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给我们的名字，是上帝跟我们所立的约。所以我们要过一个什么样的生活？基督徒的生活，就是过一个名副其实的生活。就像后来亚伯拉罕，他过的是亚伯拉罕的生活，他不是亚伯拉罕的生活，不是他作为一个仅仅作为一个以斯玛利的父亲生活的，他是作为列国的父亲生活的。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我们再看以后的创世纪的展开，我们就能理解到了22章的时候，他为什么能够把以撒献出来。亚伯拉罕的伟大不是他自己伟大，而是我们这位上帝伟大。他在亚伯拉罕身上，他有一个愿景，有一个梦想，通过立约的关系要成就这个梦想，通过亚伯拉罕呼召出来，让他去成为一个列国的父亲。
Thank you.
使玛利出生后13年，上帝来拜访亚伯兰，给他改名字，从亚伯兰到亚伯拉罕，他成为了万国的父亲。尽管我们的名字并没有被改过，但是当我们宣告信耶稣的那一天起，我们就有了一个新的名字，基督徒。亲爱的听众，您的名字是基督徒，是上帝尊贵的儿女，是有上帝生命的宝贵存在。但愿您能记住这崭新的名字，并且过名副其实的生活。好了，和柚子一起向天父祷告吧。亲爱的天父，感谢您赐给我们崭新的名字，使我们在您的恩典和爱里能成为新造的人。求帮助我，时刻仰望您的帮助，成为真正信靠您的基督徒。奉耶稣荣耀的名祈求，阿们。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又到了说再见的时候了。今天开始，我们要做一个信靠上帝的基督徒，新的生活，全新出发。希望今天能让您不一样。感谢您的收听，下一次分享我们再见喽，拜拜。
让我凡事荣耀你，愿我一生和一世都靠你时常欢喜。心疼我，沉迷我心意，你必垂听我声音。